全世界没有一个 rap bar 在 get together 的，在 physical in person get together 的时候，我们台湾都已经办了第十次了。来，我们从去年时间到现在都已经办了十次了，所以这是个很好的 exposure。
OK，各位表友晚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Frank。那今天的内容我觉得比较特别，因为今天我们的来宾是这个频道跟我们 Red Bar 台湾的主持人 Joe。那其实是有一天晚上，我问 Joe 说，你有没有兴趣留一个比较特别的集数给自己？因为平常你是问主持人，那今天我们你不用准备问题。我们就好好的聊一下你自己的收藏跟你自己手表的旅途。那我觉得平常只是透过照片还不够，那我相信应该还有很多表友会想要对你有更加的了解跟收藏心得。那我先讲，就是说，其实我第一次认识，应该说看到旧的时候是在那个2019年的 Horogai 的那个百大乐搜，我那时候就看到 Joe，我就想说，哇，这个人有点酷。他穿着他的西装，然后聊着那个手表的态度，我那时候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室内设计师。那后来我就去加了他的 IG 之后，我发现，他的照片、他的收藏跟他那时候影片整个氛围的感觉都是给人蛮舒服、蛮酷的。那同时，我还是要再透过这个麦克风，感谢 Joe 让我参加 Red Bar Taiwan 这个聚会。那因为你的邀请，我可以在别那个腕表这个领域里面认识更多的朋友，更吸收更多的知识。那 Joe，晚安。我们今天按照惯例，我们还是要来 recheck 一下我们今天的腕表跟我们今天晚上喝的东西。那我的话，我今天戴的是 Tudor 的 Black Bay 41毫米的一个款式。那我今天喝的话，也是 shout 到你之前有喝过的。我们今天喝的是还是 Luisa。那今天喝的是水果茶。那不知道你今天晚上戴的腕表跟你的饮品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今天为了要配合我们的那个主持人 Frank，所以我也是带了我的 Black Bay 58，不过我的是39mm 而已，你是41的，所以你的手腕比较大啦，所以这就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过就是因为要配合主持人，所以我一定要带一个 Black Bay 这样子。那我现在喝的话是，我喝两个我现在基本上我才刚刚回到家，因为我忙到现在。Anyway，然后我在喝格马兰，就是我是去哪里买的？就 Costco 买的那个格马兰 Select，所以是还蛮特别的。因为其实格马兰这个东西在 Costco 它其实是有个 quota，然后它蛮少买得到的，基本上通常一出就会被卖光了。我真的后悔没买多几
哦，
瓶，
所以他是要用抢的，就对了。
有点像是因为它好像一年也才出一个 quota，因为 Costco 跟他们要个要应该是要一个 quota，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一年就很快就没了，就是你只要那个礼拜没有去 Costco，你就基本上看不到了，所以对很快的，对，可惜没买多几瓶，不然 是蛮好喝的，对，然后我另外喝就是喝英式奶茶，就伯爵茶，因为
哦
我是
，OK。
个伯爵茶的爱好者，所以我蛮常喝的，所以。对，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今天很忙，然后今天回到家就是 hydrate 一下。那你刚刚有提到那个你在19年看到 Horror Guy，我觉得很扯，因为基本上你知道我那一年为什么会上 Horror Guy 吗？
我其实不知道。
因为也没有，就是一个表具，然后那个表具是就是那时候的表友是 Louis 的，他版就是 EP One 的 Episode One 的那个
哦，
guest。
是哦。
所以我说很多事情都是他害的 对，然后他就是让我认识的那个 HoroGuy 的，就是 founder，就是大总编，就是 Eric，
是。
Eric 就说哦，我们想要做个百大，就是百大这样的，就你有没有兴趣这样？因为我们刚好在表具结束，然后表具说哦，就他就跑来问我说，哎，我说哦，好啊，反正我那时候基本上有点像你现在的角度，就是说，哎，我那时候也是个很菜鸟，居然 HoroGuy 会找我这样，然后 why not，然后 就去了，然后对，所以还蛮就是特别的。然后你要知道，我其实在荧幕上的中文不是很好，我现在就算是创了这个 表友的 podcast，其实我就是在练读我的中文而已，所以对对对，所以就是蛮巧的，然后我也觉得居然会对我印象也蛮特别的，因为我记得在 Oracle 上面他也没有讲是表友 Bios 或是我的 IG 有看过什么，他就是写好像应该写就 Chen 就是就我名字这样子而已，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你会对我印象蛮特别，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中午上班时间，然后就是用中午的时间赶快去录一录，然后就回来这样子，在趁午餐结束之前赶快回来这样子。
是啊，他是在
对
中午的时间去录的，
对
那我不
对对，对对对对，
是很急急忙忙就把它录完，那赶快上班。
其实也还好啊，其实就在十几分钟、20分钟，应该30分钟读完了吧？对啊，只是说，我就觉得我讲得很不顺，不过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不顺，你才会记得我吧。
因为没有，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其实其他人大部分都应该认识，例如说像中美的 Peter 那个，他很常出现在荧幕，或者是 Kevin。Kevin 大家都认识，或者是因为大部分很多应该都是 sales 的店家的那个上去，那我想说，那你应该也是一个很酷、很厉害的收藏家。那我真的去看到 IG 上的照片的时候，其实应该说你的收藏品其实是蛮多方位的，没有固定的一个路径。可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表都有它一个很特殊的味道，跟它应该是属于它自己的故事存在。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真的是一个表友的角色，就是一个路人甲，然后刚入门的表友，我那时候扮的应该是这个角色，所以就是因为我就像你说的，就其他大家要么就是很厉害，要么就是那些店家等等的，可是我就是可能就是个表友角色吧，对，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吧，对对，一点对 perspective 中文怎么说啊？观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吧。对
但
啊，
我
所以，
觉得对于我们，例如像我们没有上过荧幕，或者是我们没有透过 mic 去出任何声音的一个收藏家来讲，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酷的一件事情，你会开心很久。讲真的，你真的会开心很久。
哦，真的吗？所以你这次瑞霸的第四次 get together，你上了电视以后，你也开心，你也爽很久了吗？
我超爽的，我超爽的，而且那天下午的时候你还那个 IG 讯息给我说，哎，今天会有题目问你，想说，因为其实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你就说有题目，我想说，哎，为什么会有题目？难道我要像以前开班会的时候站起来说介绍我说我是谁，然后或者什么时候说，哦，完蛋了，我跟我同事 Eric 讲说完蛋，今天好像不是我们 style 那种场合，然后可是其实。到了这次发现的时候，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我蛮讶异的是，Patrick 跟 Morgan 他们其实都有记得我，然后我就觉得，哎，因为其实上次我跟他们讲话时间其实并不长，所以我真的是蛮讶异的，对。
对，你那时候第一次还你还一直归在你朋友，第三次 get together 的时候，你还是归在你朋友旁边，
我直接 两
你就
个
只
都
跟
糊在最后面。
Louis，你就跟 Louis 讲话而已。
对啊，那时候路易斯还没有来之前，我们都一直跪在后面。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
对啊，其实不用这样子想，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大家都朋友。你看 Morgan 来这么只带 Swatch 跟带他的 Seiko 而已，没在 care 的好不好？不过大家
对
不一
了，
样，他已经不同的 level，所以
对，他是不同的。
对啊，因为应该这样讲啦，基本上我可能也要 clarify，就是大家就说，为什么瑞霸台这么好，就是瑞霸台湾这么好，为什么每次大家来 get together 都会有所谓的 interview，都会有影片在那边，就是会有一个 camera video crew 这样子，其实就真的就只是。就是我，就像我当初就是认识 Eric，然后Eric 就是想到，他其实是连接我们是先设主题嘛，比如说我们第一次 get 三的时候是设 vintage 主题，然后他就突然间，好像前一天还两天吧，就说，就我们去那边拍影片，我说，那因为刚反正就可能他就反问有关 vintage 就是老表的问题嘛，就丢一个问题给我这样子，这次也是突然间。我完全没邀请哦，就后来就说，艾瑞就说，就我们，反正你们就是 Watch and Wonder 的主题嘛，那我们就刚好就去过 Watch Wonder，刚好 结束，那我们是不是就是问一下现场的对于 Collector 的 perspective？我觉得这样也蛮酷的啊，所以就是很巧，就是也没有约好，就是刚好就是哦，就是他们在我们的表具。 然后我当初在设这个时间的时候也没有也完全不知道 Watch Wonder 是在刚好前一个礼拜会结束，所以就是一切都是缘分跟运气，然后加上就是 Oregon 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他们给我们这个 club 一个 exposure，可是对啊，我们就只能谢谢用酒谢谢他们，对对对对，所以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啦，因为可能大家可能会我们以为说我们是有什么一个 commercial 的 collaboration 或者no 我们是个 non-profit，所以基本上就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的，就是大家就真的是就是为了爱表而来的。不过你等一下可能会问 Reba 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就是 Reba 的一些宗旨等等就留在最后，在
没错，没
你在问
错。
的时候我再讲好了。对啊。
OK，好，那既然我们刚刚都提到了很多的第一次，那我们其实第一个题目也就是一定会问你说，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你进入腕表这个领域？那你的第一只手表是什么样的手表？
哦，我的第一只手表就是那个卡地亚的Tank Solo，然后 size 是 XL 的手表。为什么会想买这只表呢？应该说这样讲好了，我的第一只手表不是这只表，我第一次有印象的手表是那个卡西欧的电视的 controller 的表，就是那个 remote control 就可以控制电视台的，或者是，然后在那之前的话，因为其实。remote control 之前的话是那个计算机表，对，这是我两个唯一有印象。我是一开始有买计算机表，然后因为我数学很烂，所以就是计算机表。第二只是，因为其实 remote control 表其实就是电视 TV control 表，它 reference 是 CMD 40，大家可以看一下，就 Casio CMD 40。它这只表呢是可以控制电视台，又可以。又可以当计算机用，所以它就是我的有点 upgrade 这样子。但是我大概国小的时候吧，对，那是莫名其妙，可能那些都是我的电子表的一个，可是我第一只就是所谓的机械表的话，就真的要归到就是你刚刚我说那只卡地亚的坦克系列的 Solo XL。对，我为什么会买这只表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基本上我以前是个很宅的工程师，然后我是因为进了那个金融业了以后，就是有点转蛮大的，就金融业了以后，我就每天都要有点穿的比较正装这样子。那我穿了正装了以后，然后呢，就是发现其实我就真正是一个设计师，叫做 Tom Ford。然后呢，Tom Ford 他很喜欢，Tom Ford 在还没做表之前，他们很喜欢。那个卡地亚，就是他后来就做 Tom Ford 自己出自己表嘛。不过他就是很喜欢卡地亚，然后呢，他有讲在被访问有被讲一句话，有讲一句话让我觉得很 echo 他的想法。他讲了一句说，a watch should be discreet，就是说一只表你戴在手身上应该是要慎重，应该是要审慎，应该是不是一个大家看到你正装的时候你。第一眼看到你是你手上那只表，因为可能就是很 shiny 啊，或是很闪亮，或是很怎么样，就是有点像是，也不是，就是也不是，就是大家都忘记你穿了什么东西了，因为大家都眼睛都看到你那个表。他不是，他觉得是说卡地亚这只表呢，它就是很慎重，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可以藏在那个袖口里面的。然后可是呢，你又可以远远看到它是卡地亚，你也可以认出它是卡地亚，因为卡地亚的设计它就是有一个那个表冠的上面，它就有个凸出来这个蓝宝石，或者是有时候是红宝石等等，或者是钻石等等，它就是个。可是你它就是表冠，它特别凸得更长一点，所以有时候你只看得到表就是袖子，可是可能稍微凸出来一个表冠，可是远远看你就知道那就是卡地亚，所以他就是觉得。代表应该要慎重。那我觉得，后来因为认识正装加设计师，所以我对 Tom Ford 的设计很喜欢，所以我就是依据他的讲法，然后我就觉得啊，我常常穿正装，我是不是应该买一只表？那我大概是在2017年去买的，我是在日本买的。很巧的事情就是我去买的那时候是。我刚好是我大学的一个在日本的一个同学会， 然后我只去那边大概一个周末而已，就是他们说，哎，就我们日本校区要开同学会，你要不要？有没有兴趣来？然后我就说，哦，好啊，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基本上就是开了同学会2天，然后另外一天我就去买这只表，然后我就回来了。所以其实这只表对我而言也是我就是好像是就是大学同学会的回忆，跟我就是。我第一个这只表回，所以我这只表对我身边还是蛮有意义的。这样子，虽然说我现在都很少再戴它，因为有时候卡地亚嘛，基本上其实你要买好的卡地亚，你要买卡地亚，基本上你都是就是这只 Tank Solo 是很 entry level 的。那通常卡地亚都会希望你不是希望，就是卡地亚你要买对的卡地亚，你就是要买它的。非钢的一些壳的表，就是像是它的铂金啊、白金啊，或者是它的 rose gold，或者是他们的黄金的18K 金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卡地亚。因为不知道，就贵金属才是真正的卡地亚，所以我后来就戴了比较多我的，像我的白金卡地亚，或者是我的黄金卡地亚这样子，18K 金白卡地亚这样子，所以。不过呢，这只表永远都是我，就是我踏入2017年踏入就是收集表，就是第一只这样子，对。
OK，你刚刚讲到卡西欧那只，你是不是在路易斯那集的时候，你有讲说你考试用那只手表？
对啊，对 啊，
对
对
啊，
啊。
我有点，你刚一讲就突然想起来，路易斯那集有讲到这个手表，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听过他有出。我觉得蛮酷的是，你刚刚有说有一个小手表是可以遥控你
电
的
视的。
TV，有出过这么酷的手表，那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就不用拿那个遥控器，你都是直接透过那个手表，你就可以转台
对，没错，
了。我靠，那是什么时代的产品？为什么它的
很
技术这么的？
久了，这个很久了，这我国小的时候吧，
是啊，
对，这个20、30年前，哎呀，这样子推了我的年纪，没有
对，
这么大。Anyway，我国小的时候吧，因为这其实这不是很难呐，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红外线嘛，
呵呵。
对对，基本上 HTC 以前在出一只手机的时候，它也是就是手机前面有个红外线。红外线的一个那个就是接收器，就这样子而已。那只是说，它每一个公司的每个电视公制造的公司的他们都会有一个 code，就是 internal 的 code，就是针对那个红外线发射器的一个 code。你只要输入进去，你就可以控制那台电视。对，对对对对对。
蛮酷的这只手表，我讲真的，因为我蛮讶异，是我因为我的认知里面是我不知道有这种功能性的手表，
对
但
啊，
好
但
像比
是
较酷的应该也是计算机啊，所以真的考试的时候应该是真的蛮好用
没有，这种是这只遥控器表也是可以当计算机表啊，所
的。
以因为你想想看，你遥控器你一定要1、2、3、4、5、6、7、8，对不对？对，你要按第几台的时候，你是要50台，对不对？你不
有
可能
道理。
按上50次，那所以在50，那就不用要买这种表了。所以它基本上还是也是一个计算机表，所以就是有点像 upgrade 我的计算机表这样子。
多了一个功能。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觉得你刚才分享卡地亚的故事，其实我觉得腕表是这样，你看那个手表的时候，其实你都会觉得是它其实就是一只表。可是当那个持有人在讲那个表的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那个表的意义来说，不管它的历史地位有多高，因为对我来讲，卡地亚最有印象的应该就是 Santos，因为我也很喜欢 Santos，我曾经去试戴过，但可能就不太适合我的手，所以我就暂时就先放弃。那我觉得很酷的是，你分享这个手表的一个旅途之后，那也刚刚你也提到讲到，就是说你对于西装的一个热爱程度，那我想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常在讨论一些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说，哦，那个表适不适合正装，或者是它会不会太大或太小？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在腕表跟西装上面的一些 detail，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就是西装跟表的穿搭，其实就是我的话，我通常都是先穿我的衣服，然后再看我今天的衣服是可以搭哪只表，所以就变造成是说， 变成说你可能买表啊，就是什么什么形状你都想要买一个啊，比如说是酒桶型啊，或是正方形啊，或是长方形啊，圆形啊，椭圆形啊等等的，就是因为你会觉得说啊，你今天的穿着就是适合这个，然后呢，也会造成说你可能买个面盘你都会想要不同的颜色啊，绿色啊，红色啊，白色啊，等等等等，所以。我就是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如果说穿正装的话，基本上大家就觉得说，就是所谓的 matching 很重要，就是你要就是你的颜色要配对很重要，所以表带啊，跟对表带啊、表面啊等等，都是跟你的 T 恤啊，或者跟你不是跟你shirt，就是你西装里面那个白衬衫跟外面的西装外套都可能要配合。那可是呢，我其实想要分享就是，其实我是后来看了，就是说，其实有某个程度上，有些人升华了以后，他其实也没在 matching，就是说，他们觉得说在应该是在一个，我记得是一个意大利的设计家，他是设计还是法国的设计师，法国还是意大利，就是他叫 Hugo，我忘记 last name 叫什么，他有说就是有时候你每个都就是 match，每个都去 match 它是其实会造成就是 you look like you are trying too hard，就是好像是你好像很太辛苦了，所以他就是说他觉得说你穿西装，你应该穿正装，你应该要觉得就是你应该就是要有一个比较comfortable，就是你要舒服舒适就好，就是 you know 有时候就是不 match 也是可以，所以其实我现在也说是不 match，可是。不过我每天我穿上这件事情，是我穿上那件衣服都会大概配合一下我的颜色，我还是会这样子做啦。只是说可能就是可能也不需要 try too hard nowadays。我是觉得就是这是我会分享给大家一个穿搭的风格，就是对，这是应该是我会分享的，没有什么。对啊，没什么特别的。基本上，我觉得其实西装，其实像我在金融业的话，基本上大家就是男生穿的，就是所谓的量身打造的西装，其实很重要。可是不一定要贵，你可以买现成的西装拿着去改啊。对，可是相对的，有时候也是要注意自己的就是饮食啦。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说。有时候你如果饮食正常的话，基本上你就不用花那么多钱去量身打造西装嘛，因为你基本上你去直接买那个 off closet 的，基本上你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哪一种的啦，所以我是想，对，所以就是基本大概是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服装西装不需要贵，它只是需要合身，它合身就好看了。
是，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没有在穿西装，但我会穿猎装。但就是我没有整套，但是我就是有一件休闲的西装外套。那我可能就是配牛仔裤，但是我会配我的皮鞋之类的。那其实我因为我会想问你这个问题，原因是其实我知道你几乎每天都是西装的穿着在上班。那因为最近其实很多人会想要去问说，什么样的表可以当做是正装表？那我觉得我看这半年看下来，其实我觉得没有好或不好的这个讲法。但是我觉得有些人渐渐开始把正装的定义变得有点非常奇怪。例如像是有些人觉得，好像那个表带只要好像是皮表带，它就可以是正装表。例如像沛纳海是那种47的。可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错，但是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在讲史特龙斯或是阿诺·施瓦辛格那种手粗到不行的，他们又穿西装，那可能真的是比较符合那个 dress watch 的一个规格。那其实我有跟很多人聊过这个东西，就在于是有些人会认为是说，dress watch 的条件应该要是贵金属大三针，没有任何功能，因为其实它其实被归类成是，maybe 它可能只是一个装饰品，它不是一个真正要拿来看时间的东西。所以其实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它可以藏在袖口里面，好，那因为它不能抢走你的衣服任何的 风采，所以其实他应该是要藏在袖口里面。但你刚刚在讲卡地亚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意识到他的表冠其实有这样的小巧思，就是说他远远的就可以看到你西装里面的那个蓝宝石的表冠，它就是卡地亚的手表。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个部分，我是真的没有去注意到。那再来就是，其实我之前有去看那个，因为我蛮常，就是最近有常常跟人家讲说 IWC 的那个 New Pilot， 这其实真的是蛮吸引人的，就是43毫米那一个。那直到我真的去试戴的时候，摄影师居然跟我讲说那个很适合正装，心想不对啊，43这么大一只表，到底要怎么去适合正装的这一个区块？所以我其实觉得渐渐开始有些人。有一点点扭曲了正装表它该有的一个定位存在，因为其实我们有运动表，例如像我们今天戴的 Tudor， 那 Tudor 其实很多人就讲说 58 其实它是一个很适合正装的腕表，那可是我之前其实是有查过，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要到，当然我们要看我们今天去出席的场合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等级，那如果是只是普通的一些聚会，我们是穿西装的话 ，maybe 我觉得链带这个方式可能是还可以符合到正装，勉强符合。但有一些真的到很 top， 真的是很高档聚会的时候，其实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戴手表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戴了，你的表带跟你的皮鞋还有你的皮带，它都必须要是一致的颜色。所以其实我会想要跟你聊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也是蛮爱西装，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穿那个西装裤，因为我可能脚太细或什么，我只要穿上去之后，改完我就觉得是好像都哪里怪怪的之类的。对，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东西不需要去太去 focus 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definition， 那他你设了一个 rule 以后，你就是等着给人家被人家打破嘛。对啊，就像是说你刚刚说的 Vibe 58是正装，其实因为什么？因为就是 James Bond 嘛，就是007把它打破的嘛。因为在应该是在007之前，大家觉得就是这种潜水表怎么可以当正装表？可是我是觉得真的很难去解释，很难去 define。我觉得就是因为潮流的关系嘛。对啊，那当然这个人的 wrist size 有差啦。对，我前一阵子有看一个 footballer， 就是美式足球的那种6尺8，就是200多公分的人，然后可能是300多公斤的人，然后他戴飞纳海或者戴那种，就是觉得好像真的是 dress watch， 就对他而言，所以真的就是看见仁见智，我是觉得不用太 focus， 对对，太执着了。只是说，如果说以我自己的 definition 的话，当然就是一定是在你的，就是你的袖子里、袖子袖口下面，就是可以袖口可以藏住了。因为我每天上班都是真的，其实我同事都不知道我戴表，因为他们都看不到我的表，就没有人看得到我的表啊。就是 unless I show them， 不然其实他们看到表。那我觉得以你的角度呢，基本上。跟工作有关，就像说我以前在当工程师的时候，其实我也没在戴表，因为我觉得戴表很麻烦，因为你知道我们工程师都要打电脑，然后打程式或什么的，然后你戴只表，基本上你戴表就是你一进公司，你一碰到键盘，你就要拿下来的啊，因为那个金属会压到你的手，跟键盘就觉得不舒服了，然后你变成说你的表后来就变成一个就是在桌上当时钟的表，那你就看你的电脑上时间就好了啊，这不就是很奇怪，所以我觉得是 lifestyle， 对，这 lifestyle， 然后会让人家觉得不同的 definition， 然后我觉得就是是不需要去琢磨。当然我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表友叫做一个在，就是他是一个叫 Mark Cho 的，他其实有做个 survey， 好像 survey 蛮就是他就是丢给很多人 survey， 然后就做一个大家觉得最完美的 wrist size 是什么？好像那时候。result 是可能两三三十好几百个人的做出来答案，吼，他就39、40。不过这跟症状好像也没关系，所以我们就是跳过吧。对，
好，那因为其实我有看到你 IG 的照片，其实是还有蛮多不同 style 的收藏。那其实我会想问，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跟什么样的表款， 你会毫不犹豫的，今天就是我今天就是想把它带回家，就是让你打开钱包的时候，走，今天跟我回家那种感觉。
我通常都让表来找我，对，我通常都会让表来找我。当然啦，其实我们每个人每个表友身上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叫做 Grail 嘛，就是 Grail。可是我个人的话，以一个表，它对我也一定要有个故事，它一就是一定要有个故事，然后一定要它有，我现在偏喜欢买表，都是偏向是买就是别人都买不到的表，或者是很少看得到的表，就是它，所以这可能会很少是买新的表，就是通常都买就是比较中古的表嘛。那买中古的表呢，就是它就是因为已经有些表可能就是没有在量产了，所以我会买没有买没有在量产的表，所以我带出去不会撞表。然后呢，买一定要有故事的表，要么是我自己跟它有故事，要么就是这只表本身就是很有故事。那我英文叫做 collector，就是收藏家。我其实我不觉得，我一直都不觉得我是个收藏手表、钟表收藏家。那我必须说，我到什么时候觉得说，哦，我其实是钟表收藏家？是我当你一个人，你买了所一个品牌的所有的你想要买的系列的时候，那就是收藏家。而且它，你每个系列它都是一个有个故事连在上去的。所以我对于Grand Seiko 跟 Seiko 这个表的故事，我从它二战，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人的表收集到，就是他打破瑞士就是用那个石英表打就是的准度已经干掉瑞士的那个 industry 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英文叫做 Quartz Crisis。就是石英风暴，对不对？那瑞士那时候的很多的那个机械表都做不下去，因为精工的关系，然后再加上他们就是做一只表叫就是精工就是 Grand Seiko 的 VFA，就已经做准到就是连那个瑞士的那个他们的比赛，他们每年都会比赛谁的表最准嘛。那这 VFA 是一个月是1分钟吧。所以基本上一天大概就一两秒的误差而已，它那个准到，甚至到现在好像是前几年他们出了个 VFA 的一个就是周年，就是庆祝那个机芯20周年还25周年，就是一个高正品的机芯的25周年，他们在出了一个 VFA，它那个的那个 spec 就是它的 VFA 的 spec 还是跟就是1969年的时候刚出 VFA 的一模一样，就是它已经没有办法再更准了。我觉得啦，这是我自己的 interpretation，所以我觉得我对于精工，它是我已经觉得我认为是一个我自己是收藏家，就是我它几乎什么怪表我能收的我都会收。那跟甚至含 Grand Seiko 的一些老的 Grand Seiko 的一些壳啊，比如说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有名的，就是他们的打抛膜嘛，打抛嗯、欸、抛光嘛，抛
抛光，
光嘛，对啊，
嗯哼。
所以有些经典的 Grand Seiko，像是他们第一支 Grand Seiko 我有收，第一支精工的潜水表我也有收，因为呢，我觉得哈，就是说你当你买一只表，它如果说它只是变一个面盘。它只是变个颜色，我觉得它那些就叫 novelty，就是它只是新，同样一只表，它只是出了一个就是不同的不同的颜色，它就只是说哦，它可能设计想不出什么东西，然后也不是这样子讲，应该说它对我而言，那只表就没有，就是那只变色那只表就没故事了，反而是它的哥哥，就是它的祖先或者它的 grandfather 等等。对我而言，那只表才有意思。所以我当初在看第一只 Grand Seiko 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就是第一只 Grand Seiko，哎，我一定要买它。如果说我真的想要就是收集 Grand Seiko 的话，一定要买这只第一只 Grand Seiko，哎，那所以我这样才可以了解它整个 lineage 整个故事嘛。那一样，就是我原本是看那个精工的时候，我原本是看他们潜水表嘛，还他们其实好像是前一阵子有出一只。reissue 嘛，SLA 017还是什么的， 就是 reissue 的，就是他们第一只是1965年的潜水表。我说1965年的，那我看看日本的 Ocean 有没有卖。哎、欸，我就觉得有哎、欸，那我就马上买下来。所以我是觉得运气蛮好的，我都收得到，就而且是在他们还没就是在被炒起来之前，我就觉得其实我如果说能买第一只那个系列的第一只表，比如说精工潜水第一只表，我都会去买，或是精工甚至连 Grand Seiko 它本身品牌的第一只表，我都会去买，因为这样子才让我变成一个钟表的收藏家，而且这样子我觉得很多故事都可以。甚至它未来，即使它重出N 次100次，我都觉得，都觉得就是我拥有它第一只，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有故事，然后再加上自己加上去的故事是很棒的。那不只是精工啦，其实有很多品牌也有啊，甚至 Longines 就浪琴的，它其实 Legend Diver 是他们算是一个蛮经典的，就是大家知道浪琴其实出很多很多表，可大家其实想要浪琴，如果说你要想到浪琴最经典的表，就是它的 Legend Diver，就是传奇潜水那一只。我也因为它好像在2012年那时候有出了几年，就是没有日期表，它就是原生的，就是跟之前第一次出的。就是应该是更早出的 Legend Diver，它就 reissue，那我就买它，因为我觉得我买不到，我可以可能我也是可以买得到它的底子，可是我就是因为刚好市场有 available 就买了，然后一样就是那个积家的Reversal 1931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当初就想我一定要买一只积家的 Reversal，那我要买哪一只呢？哦，这只好酷，这只好酷！可是它是出了 N 个，就是好几个不同的版本。那每年可能都出两三个版本，好几个。你看它出了，从1931年出到现在，不知道几个版本。然后呢，我就突然间有一次，我是去那个积家，在那个以前他们在 Bellavita 是有一个 exhibit，然后他们就带了他们的，就是真的是1931年那一只第一只 Reversal 来这边展览，来台湾展览。我看到我就惊为天人，说我要这一只，然后我就开始在市场找二手的，不也不是找，我就在市场找有没有买得到，因为那只表其实好像在一应该是一也是，它是2011年出的，因为它那时候是 Reversal 的80周年纪念，今年是90年嘛，那所以他们那时候80年，所以他那时候基本上在1617大概就卖光了，就没有再做 production 了，所以那只必须要买 pre-owned。可是我也很高兴买的那一只，因为我也买不，我可能是买不起他们1931那一只啦。因为1931表那只表其实老表有这个缺点，就是说你可能买它就只能放在那边晒，你可能不敢戴它，因为它可能就是会脱，或者玻璃会脱啊，或
嗯，你
者
上次有提到
会
这件
破
事
啊，会
情。
不准啊，等等等等。像我的第一只 Grand Seiko，其实我是可以戴的，我把它其实是还好，只是说。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买不了第一只，那你可能就是买就是 reissue 这样子。对，我就是会，所以回到你的问题是说，如果说我通常什么样表会让我心动，我就是大概就是买，就是如果能买 original 我就会买 original，那如果说买不到 original 我就还是买这只表最有象征性，这个品牌这个系列。某个表的系列的最有象征性的表，这才会让我觉得，哦，我想要开钱，就是买钱，就是刷卡就刷下去这样买，这样子，这是我的收藏的一些 philosophy 这样。
那因为其实我刚刚听到你在讲，Seiko 跟 Grand Seiko 的这个购入的原因，其实跟我很像，因为我其实很喜欢 Grand Seiko，它在或是 Se 应该说是 Seiko 在世界上缔造的一些文化憧憬，就是它用石英打败很多机械表，包括我很喜欢的 Longines 的手表，因为其实很多人应该很多人不知道。说 Longines 其实以前在手表品牌的地位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高，那可能真的是因为石英的危机导致后被最后被 Swatch 收购，那它现在就是被定位成是一个中阶或是入门的手表。那其实我还是很喜欢 Longines 手表，在于是它复古的一些表款对我来说，其实我就是很喜欢那样的 style，但有时候真的是，我觉得看看就好，所以我还是没有入手。但因为 Longines 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它其实是我第一个进入机械表去买的一个品牌，所以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们买表的一些第一个想法跟第一个冲动都在于是，它很有故事。对我来说，它会有一些我想要去了解它的历史的文化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些附加价值。那再就是说，可能是例如像我自己的购买原因，就是像买 Panhard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对它是我把这个故事加在那一个手表身上。那其实我们买手表的时候，其实应该来讲，其实都算是我们附加了这个表看不到的价值，但是对别人来说，可能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可是每当我们自己看我们坐在 maybe 是书房，或者是坐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的那些收藏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情会比不懂那些为什么买这些表的人会来说会更加丰富。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在买一些手表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是哇，你花那么贵的钱去买那个手表，你不是应该去买什么什么手表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种想法，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这种收藏人来说，其实应该是他们才看不懂为什么我们要去买，这些手表，因为其实我们入手的东西其实都不算太亲民，所以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入手。那我觉得在每一个腕表上面都给他们各自的故事，其实在未来回顾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件蛮温馨的一件事情。好，那再接下来，其实就是我知道你最近有入手那个朗儿的那个 Zwork，那我也知道你那阵期间，其实你爱到基本上是不想把它拿下来的。那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从入手到现在，你那个手表它给你什么样的惊喜跟心得？
哦，对，这其实就是回到刚Frank 说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表它是个 learning curve，就是基本上它有是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那基本上我可能讲的就是我说我现在的 philosophy 可能跟我未来 philosophy 是不一样的，Who knows, right？那可是我这其实是有故事这一点是永远不会没有消灭的，因为这就是我们会每天戴它的原因。如果说你这只表你只是要只是买来就是可能就是 I don't
Show off.
know show off right I don't know want to use that word but 就是可是对这可能对你没什么意义，或者是你只是 you know 就是对可是。呀、yeah，那我们回到，所以基本上主要是跟表真的是有建立感情跟故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是这么认为，不然你这么多表，你怎么哪一天你怎么知道戴哪一只这样子？那回到 Zywo 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呢，其实这只 Zywo 非常非常的特别。其实大家，其实我觉得我只是把它的非常的特别的地方。就是 highlight 出来给大家知道而已。可是其实真正懂表人，其实知道戴过的人其实很少，因为我觉得很少啦。其实因为他其实你基本上你看他就只是一个数位的 display 而已，就是就跟那你去买卡西欧不就好了嘛，对不对？可是他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就是你要想象一群德国人，一群很龟毛，很传统的一个，在一个小镇生活的一群做表的制表的德国人，他们会有这所谓的独立制表的一个心态，去创造一个很经典，在德国人心目中很经典的一个设计，就是在他们 Dresden，就是他们 Dresden 的那个歌剧院里面的一个，他们就是你如果说大家。Dresden 中文怎么讲？可恶，反正就是德国一个大教堂的一个歌剧院，它里面是放了一个像，就是像 Zwork 设计的这个两个数位 display，不过它是机械的哦。啊，这两个数位 display 它是5分钟跳一次。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当初是因为，因为去歌剧院的人都会戴怀表，当时哦，那其实怀表其实很吵。就那机械的声音啊，就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说哦，大家都不能戴怀表进去，你要看时间没问题， 哦，我们在跳歌，我们在有唱歌剧的时候，上面有一个时间表，不过它是5分钟跳一次，所以它不会，就是让你眼睛让你觉得哦，就是有点被弄到分心，
嗯哼。
所以它就是非常经典德国大礼堂的设计，所以在外部分就是说你就是他在，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德国人他们做事情就是非常的，所谓的英文叫做 over engineer，就是说超过他们的工程，就是他们其实很多事情他们就是不需要做到那个 level，他们还是就是 over engineer。那你基本上你看他们很多一些经典的表，像是他们的 datograph、他们的185 chrono 或他们的 triple split。等等，他们的那些表都是非常经典，就是那些经典的一些表嘛。你想想看，又传统，又 over engineer，又 classic，又经典，这他们其实是个非常传统的表，就是做表的表的一个，然后又是最高境界的，在德国是最高境界的，这是公认的。对，甚至连可能某程度上呢，就是连瑞士都会赢过他们这样，因为他们都赢过瑞士这样子。
嗯，
所以他们会有这个所谓的独立制表的一个 spirit，就是他们就创了一个全新，就是在这种大家说就是很保守、很保守，突然间跑出一个，诶，怎么你们就会做数位的表？然后你们怎么这个表里面有所谓的 remotor，就是60秒的 remotor。remotor 简单来说就是它是储存能量，储存了60秒，它然后在第60秒它是瞬间释放，然后放释放，然后让它的时的 disk，时的那个 disk 跟你分的 disk，这样转盘这样子，一顺转就是在60秒马上顺转这样子，
嗯哼。
对，所以它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就是甚至它是2009设计发表的，对不对？它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表商，甚至一个独立表商，就是做出他们这种设计，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朗格最经典，甚至现在它最经典的设计就是这个，因为它是依据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传统的，就是歌剧院的设计，而且也是 follow 他们朗格最经典的大日期设计，而且还是两个大日期设计，
嗯。
而且它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它的这个设计的所谓的设计的一些design 的一些。Foundation，他们已经做好了，因为他们最近出了一支钢款的那个 Odysseus，它也就是双边有时间嘛，就一边是日期，一边是 day，那一边是一天，一边是 day date，一边是周，一边是日期，一边是今天是哪一天
嗯哼。
day of the week 这样子，对，所以可能是 Friday，然后是几号这样子，我觉得。他这个也是巩固了他们真的是 follow 他们这个歌剧院这个设计跟朗格的设计，可是 Zywo 是第一个，对，所以那我为什么会买它呢？因为我当初觉得说，我很想要买独立制表的，对，我很想要买可能就是 MBF 啊，我很想要买Airwork 等等的，可是在握就是其真的让我就是一直心动的表这样子，因为它虽然说不是独立制表，可是对我而言，它在朗格里面它的角色，它的角色跟它的地位，已经是巩固他们的设计跟他们的就是 follow 他们自己的 guideline，而且他们就是有点在一个很传统的公司里面很独立制表的一个精神显示出来。所以，这在这种公司是非常难得的，对，所以我是觉得，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些表是真的很值得入手。虽然说它不是一个很老的表，可是我觉得它是真的是，其实就是我觉得几年后大家都觉得，甚至可能现在啦，看看大家就慢慢了解它的好的时候，会变成非常一个经典的朗格，虽然说它可能现在某种程度上是朗格，可是大家对于朗格还是对于他们传统制表的方式，很 over engineer 的制表方式的一些表会有兴趣。可是我觉得，如果说表友已经升华到一个要想要买独立制表的，可是 可是又想要买德国的，然后又想要就是机芯很漂亮的，我觉得在我就是整个所有的 package 都在里边，对。
OK，那其实我参加2次 Reba，我都看到各自不同的朗哥，所以因为我朗哥其实也是我心目中名单里面的第一个品牌。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在第三次的时候，我看到路易斯戴 Bungay One 的时候，就想说，我其实就坐在旁边，可是我一直在看着他的手表，我都没有看他，我就一直很想跟路易斯讲说，我可不可以跟他借手表来拍，可是那个话应该是在心中真的是重复了好几遍。等到真的快离开的时候，不行，真的快下课了，赶快问问看路易斯能不能借我拿在手上看一下，或者是能不能拍个几张。然后到第四次的那个 Red Bar 台湾，我看到1815那一只，我说哇，这个其实你可以看了它一整晚，你都觉得是这为什么它可以被做的是这么的漂亮，那再加上你刚刚，因为其实我也喜欢 Zywo 这个东西，但是我看到它的金额的时候，觉得是先缓缓，这个我可能真的近期之内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入手这样金额的一个表款，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样，我有去查一下它为什么面板会这样设计，那好像其实你刚刚也有形容到，它是用歌剧院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看，那甚至你刚刚有讲到是说，其实德国这个品牌朗格，它有超越很多瑞士品牌，例如像很多很高级的一些瑞士品牌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蛮认同那句话，是因为有一些品牌其实它有可能是被炒作出来，但是它可能真的也非常非常的好。但我觉得朗格可能真的是很多你带出去的时候想说啊，他带那个是什么东西看不懂，可是其实对于真的有去喜欢腕表，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这其实也是我第三集想要跟很多表想讲，就是说，很多东西是你没有去体验过的时候，你真的不会去了解到那些品牌想传递的一些气息给你。那我觉得，当我们真的一步一步攀爬，我们说 Oris 啊、Hamilton 啊，然后到沛纳海、Rolex，或者是到江诗丹顿，其实你会发现每个品牌都各自在诠释他们自己应该有的故事。那像其实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 Grand Seiko，我觉得 Grand Seiko 它很厉害的地方在的是，它很常去玩它的面盘。有些人会觉得它只是换个颜色，可是它就可以很合理的，就是把某一样景象带到它的面盘上面来。那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把 Grand Seiko 列在我的清单里面，直到这半年，我真的觉得是我一定要入手一只 Grand Seiko。只是，是哪一只我可能还没有找到，只是在于是未来的部分，它如果因为它其实出的也算还蛮快的，我觉得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也会很想要入手一个 Grand Seiko 这样。那，我自己也很喜欢德国表，那其实德国表的清单其实一直有在我心目当中。那我一开始有看 Nomos，然后再来是看格拉苏蒂，然后到朗格，其实这三个品牌都各自在德国表的领域里面扮演各自不同非常好的角色，就是从入门、中阶到顶级，他们三个品牌其实各自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发挥得非常非常的好。有些人会觉得是说啊，那个德国表很买便宜的 Nomos 来看一下。然后有些人觉得是那个 Nomos 看起来好像很像那种完美的手表，什么例如像 DW 那种。可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把它拿在手上，转过来看透背，或者是看它正面那个小程式想要传递给你的一些气息的时候，其实真的有喜欢表的人能够非常懂那个气息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也感谢就刚分享那只手表给我们听，那其实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比较独特的，也是我一开始认识 Joe 的时候，我会发现他的 IG 照片怎么很多都是黑底的，然后他把那个手表旁边那个边边都把它给，应该是算雾化掉吗？还是什么的？就是他只 focus 在那个表的正面上面。那就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为什么你会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把你的收藏呈现给表友们看吗？
其实没有特别什么，就是 to be honest，就是其实没有特别是有任何想法这个设计，因为我必须说啦，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拍呢？我可能要分享给大家听知道，就是说，其实我这样子拍的原因，就只是因为我刚好买了一个灯，然后那个灯呢，它是个环灯，然后它是刚好是打表的时候，就是只你显示的时候，它就是。它是照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子，我必须是这样讲。
哦，
简单来讲，它照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子，因为
嗯，
所以然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个拍法没有人拍过，然后甚至连有一个国外的网友，他也是 Red Bar，好像是英国那边的一个表友，他也把它变成一个 poster，对，就是把我的刚好就很巧，就是在BB58，就是 BB58 这只，他其实有他自己的有做一个。网站是卖那个手表 poster，它就是依我的设计，然后我就是，然后我照出来的照片，然后他把它画成一个 poster，然后在他的自己网站上卖，他有问我的 permission，那我在 show notes 里面我再加这个链接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过我也是刚拍之后，大家回想还蛮好，说他们喜欢这样子拍法，那我刚好那个灯可以这样子拍，我就是用这样子拍。就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而是刚好就是说，我是也是顺便把我的所有的 collection 的照片都的表，所有都是放上来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哪些表这样子。有时候可能我太多表忘记哪些表 ，inventory 的概念这样子啊。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OK。
因为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再说好了。IG 这个好，这是认识很多表友，也认识很多很厉害的手表的摄影师，就是他可能也不是很厉害，可能大家可能都是以表为出发，然后后来发现，其实那都我手，不管是手机，像是我们之前 episode 第二集的 Horror Mario Bro 这样子，他也就是因为爱表，然后看了那个。就是拍一些独，就是叫做
回去。
微距拍的嘛，然后
嗯哼。
就开始也开始学了一些该怎么样光啊什么，我觉得其实也是让我学了一下怎么样摄影，怎么样拍景物，因为我以前其实我有的都是去出国旅行，所以我蛮多去旅行的旅拍的照片，可是我很少就是有这种拍静物的，那我是因为收集表以后才开始拍静物，所以我就是也是想要买灯，原因也是想要就是就是看看能不能进步我的摄影，就是那当然说拍出一个风格，然后甚至有人做出一个 poster，我是觉得好像蛮有成就感的这样子，大概
嗯，
是
我
这样。
非常能够懂你的想法。
哦，对啊，Frank 这么爱拍，Frank 大家 follow 他就是 Frank Free 零零零914 IG。
其实我很讶异的是，因为你有看到那个我们就是 Horrocks 那个新的那个影片里面啊，那个很多有我后来发现 Eric 也用我的照片，我有吓到，我想说我的照片可以被 Eric 用，你知道他放在影片里面的时候，就有像那个。150，然后或者是那个 AP 的那一些照片，其实我后来发现那个照片好像有点眼熟，可是后来发现那是我的照片，可是我觉得是蛮酷的，因为就是在于是，我居然可以被一个腕表杂志的编辑采用我的照片，那其实对我来说那是我的荣幸，所以我能够体会是你的照片也被人家采用的那一种感动。讲真的，那真的是一件非常。难以去用我们认知的国词去形容的一个开心，你知道？那再就是，其实我们后来真正第一次碰面的地方在于是 Reba 台湾。那身为 Reba 台湾的主持人，你能不能再透过这一次的访谈，再好好的把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想传递的宗旨，跟我们聚会的内容，再跟表友们分享一下？
好，谢谢 Frank 的这个球丢得好，那我就接一下，顺便帮 Reba 做广告。不过这好奇怪，我自己的 podcast anyway，所以 anyway，基本上我先讲 Reba 为什么台湾为什么会有好了，就是基本上呢，就是认识其他表友，然后我有一次去上海他们的一个大的表具，就是上海 Watch Festival，然后就认识一堆表友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其实真的是。 大家都是好朋友，好朋友，然后觉得这怎么不好？因为有什么，这是真的很棒的。那我当初在台湾之前也是有一些小表剧啦，就是我刚刚说的嘛，也是这样子让我认识的 Eric，就是 Horror Guy 的主编嘛，对不对？那也就是两三只小猫的小表剧这样子，就是可能就是对。那我后来我就回台湾了，然后呢，他们那边就有两个比较大的，在上海那边就有两个比较大的 group，一个是。就是大家知道的，像上海 Watch Gang。那第二就是后来变成 Red Bar 上海。那 Red Bar 上海的这个 group 的 founder 他就跑来找我说：“哎、欸，就你在台湾，那就你要不要开一个 Red Bar 台湾？”因为啊，当初他们在弄那个 Red Bar 上海的时候啊，光那个弄就弄2年啦、啊，要跟他们就跟他们讨论啊，然后就是他就从。他应该是从没有人 build 到有人，然后大概 build 到两三就几几可能有上百人以后，才说哦，他们要创 Red Bar 上海。那我是完全无人，我就 你懂吗？我是完全无人，我就说我要创Red Bar 台湾。那也不是我要创，应该是说他推邀请我，他说哦，就是你要跟纽约的谁谁谁讲，那然后你要跟他要 approval。然后他就哦就就他就很巧，就是应该是说，我跟他们的 founder 就是瑞霸整个全球总部要 approval，我就把所有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做，我就把就是一些 logo 的东西啊，把台湾加上去啊，那字型都要配对好啊等等，我就把它我就丢给他们，我就基本上我在2个礼拜内。好像去年10月吧，反正就是2个礼拜内就弄好 Red Bar 台湾了。然后在大概10月底的万圣节那天就第一次 Red Bar 台湾了。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就30、40个人来，因为刚好是在礼拜六，然后大家都
第
在。
一次，
对，因为就是大家觉得很有兴趣，因为其实 Red Bar 只要真的懂表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 Red Bar，所以台湾会弄一个，他们也只是来看，应该是看热闹的状况这样，而且重点是30、40个人是蛮多，都是加卷的，因为是礼拜六，可是
OK。
因为礼拜六麻烦就是说他要就是要就是也就是要定位啊，或者是会有因为只要是地
我
方
懂，我懂，我
店啊
懂。
都会人很多，所以后来我们都没有再选择在周末办，你知道吗？
嗯哼哼，
只是会对于一些像高雄啊、台中上的朋友，你不好意思，我们对，所以不过就是主要原因是因为。定位的关系啦。那如果说哪时候我们这边还去台中或者是高雄弄个 Red Bar，哦好，所以我讲完 Red Bar 开为什么会开始，就基本上就是我原本其实也没有要开的啊，我就是说我太忙了，我工作忙，结果自己还开一个 podcast，自己虐待自己。然后对对，anyway，然后呢，我就一直推，我就推，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我是有一天看了一本书，它叫做 5 Second Rule，就是。他就说5秒嘛，他就说，你只要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你就倒数5秒，1、2、3、4、5，Go，然后你就去做了，因为他觉得说你在5秒之内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就是一些 emotion，就是一些情感放进去的时候，你就觉得正确的事情该去做了。然后我想说，对啊，其实还蛮简单的啊，就是你把一件很大的事情把它 break 成小事情，就是说。一就是他可能，就是你就是找几个朋友嘛，OK，那现在 IG 很方便，就找几个朋友嘛。那第二就是你可能就找个地方嘛。那基本上就算是一个今天就算是一个6个人两三只小猫的一个地方，你也是要定位啊，你也是要定个地方啊。那你只是说这次定的地方可能是比较多，就是可能只是另外可能30、40个人50个人来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对，所以我当初是把事情想得很小，然后把一个 breakdown，一个一个小事情做。其实反正如果说大家约表聚，那如果说也后来也是每次Red Bar 聚会以后，我有问表友大家的个人的意见啊等等，也是聚集那些意见，然后来就是来每次再 refine 我们的聚会这样子，就是希望它能更好。那我在讲为什么也就是 Red Bar 的宗旨跟目标的话，基本上呢，我基本上就几个目标啦，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在台湾特别是普遍，就是说大家觉得表是一个炫富的行为，甚至连表具也是个炫富的行为。那我觉得其实 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听的人都知道，其实表其实不是个炫富，我觉得不是，至少在我眼里不是。可是我不希望，普罗大众也是这样子想，所以我是希望可以是说，也改变大家的想法。那当然啦，就炫富可能就几个牌子，可能是比较，至少大家耳熟能详，可能就是百达翡丽啊，或者可能就是劳力士这样子啊。那我而且台湾的其实普遍的 collector 就是普遍就收集这两个品牌。那其实表我们知道，其实表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品牌，很多甚至很多主日表都是很酷的。所以我也想要就是有点像是推广一些就是其他品牌给大家知道。所以 diversity 对我也很重要哦，就是对。那这是这两点嘛，那再加上呢，因为瑞霸是个全球的 group，所以这最后一点可能是有点，这一点可能是有点自私的行为，就是说，那我当初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在纽约是有个瑞霸 global 的表具，全球表具，大家都飞去纽约，然后去那个去就是表具嘛，就很棒。然后那去年原本在伦敦，因为可是大家知道是病毒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在伦敦。那我只是说，那哪一天我那时候就想说，很嫉妒说啊，如果哪天我去，哪天瑞霸有全球密钥，我想去，然后可是我如果只是一个人去，不是很可怜吗？所以我想说开一个瑞霸台湾，所以大家会跟我，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约一起去这样子，然后可以去那个表。那相对反过来，其实也是 promote 台湾，就是我觉得 promote 台湾还蛮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台湾有很多很深、很厉害的 collector，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台湾都比较低调，可能语言的关系啊，或者是媒体的关系或 whatever。就是其实台湾有很多很棒的 collector，甚至很多国外的 collector 很多很棒，也都是台湾人，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会 create Reba 台湾也是这样子，就是可能也就是，甚至也不是台湾人，就是华人也是啊。可是不 Reba 既然台湾是台湾了，表有的 podcast 是表就是华人了。可是 Reba 台湾因为它有个台湾在上面，可是因为只有台湾，可是欢迎就是亚洲区任何像新加坡的表友啊，他们基本上只要大家听到 Reba，他们都会想要来嘛，或是香港啊，或者是等或是 whatever，就是马来西亚或 whatever，就是他们。就是觉得哎，其实有一个 touch point，我是觉得很棒的，对啊，因为其实在这之前应该是没有的，就是没有这种比较 regional 或者 global 的一个 organization，就是一个集，对，一个社团这样子，让大家有个 touch point。我是觉得未来等旅行开放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来瑞霸台湾，甚至我们瑞霸台湾也可以出去，就是 promote 自己台湾啦，或者 promote 等等。都可以，我觉得是还蛮棒的一个，就是对
我
我
觉得
也
是一
是，
个蛮棒的想法。
对啦，我是觉得还不错啦，就是所以，因为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另外就是六六八台湾它跟可能不同的 group 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是就是通常我们是在 IG 上面活动的，我们就基本上都是在 IG 上面，那我们应该也不会离开 IG 这个平台，然后。那所以在 IG 上面，大家知道，因为 IG 方面，其实 Frank 你应该也是有身同其受吧？就是说，就是认识很多其他的表友这样子。
我非常
那
能够认同。
对，所以这个社群网络在这上面，其实在手表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棒的。那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对，所以大概这样子吧。对，所以是真的是想要对于 promote 台湾或者说。台湾的表有一些多多少少一些 exposure 在国外，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台湾很棒的，
没
我
错。
住过美国很久，我住过新加坡，工作在新加坡很久。可是我觉得我然后我去过可能被很多很多国家，都是背包客的比较多。那我每次回到台湾的机场，我就觉得啊。
感动。
不是感动，就是好快速的网络啊，好干净的食物哦，然后好吃的东西哦，对啊，所以我觉得，哎，就是觉得台湾都不知道啊，像是连着现在就是 COVID，其实大家知道了，可是其实很久以前台湾一直都很棒，就是台湾有些可能就比较，就觉得外国月亮比较圆，其实不然，其实台湾真的很棒，所以我只是稍微就尽我一个表友的。 心里让就是让大家知道而已，对不对？全世界没有一个 rap bar 在 get together 的，在 physical in person get together 的时候，我们台湾都已经办了第十次了。
嗯，
来，我们从去年十年到现在都已经办了十次了，所以这是个很好的 exposure， 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是觉得这是大概我开 rap bar 的一个宗旨啊。对，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rap bar 它是不是有一些规则？例如像那时候路易斯其实有跟我分享，就是说他不可以有任何的商业行为。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嗯嗯嗯，对啊。
他就是说你不可以用 Red Bar Taiwan 这个 logo 去做任何有关金钱上面的一个事情，是这样子。
某程度上，某应该是说，应该说，如果说 Global 在做的话，我们都会去问，我都会去问啦，就是说。我们之前是想要弄一个 Red Bar 的台湾的手表，可是因为 Red Bar 全球他们在就在 Red Bar 全球的表，比如说他们跟雷达啊，或者跟 Frederick Constant 啊，他们的确合作都会做 Red Bar 的表，所以我们 local 的话，他目前是没有让我们做，就是你不能放 Red Bar 台湾在上面，所以我们当时有想过。对对对对，那没关系，这个部分的话，那就看到时候是怎么样，不到时候就写台湾啦、啊，我 whatever， 反正就是反正不能写台湾。那至于说一些小，比如说merchandise， 像是可能是 T 恤啊，或者是 cup 啊，应该他们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应该是、
no, okay.
应该是可以的。就是我想说，可能 yeah， we can make a cup 或是 make a T 恤这样子，对对对，那个因为我们可能说不定用那个来做一些，就是所得，或是来做一些可能一些 seminar 啊，或者说是交表的一些东西。对，我是没有那个时间跟那个啦，不过看有没有就心血来可以帮忙。对对对对对，对我是真的很忙很忙。不过我是自己是的确有一些 idea 是在的。对对对，只是说 commercial 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我们也没有任何。money in and out，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
单纯的聚在一起，
对，单纯的代表爱表来玩来看来玩来跟着来看表而已，这样子。
来喝点小酒，
对，来喝点小酒，
抽抽雪茄，看看别人今天戴什么表，跟他说什么故事。其实因为我是第三次参加的嘛，那我的心得是在于是，我也跟就讲过，其实 Red Bar 台湾是我第一个参加的表具。我觉得，因为表具其实对我来讲是光这两个字，我觉得好像有点压力在。因为有时候你去看很多社团，他们在表具的时候，他们就抛那种照片，就是哦，都是很昂贵的手表、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是哇，我只有一只 Tudor， 我到底能不能去？那其实 Red Bar Taiwan 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在于是每一个表友互动之间，他们都很想要去倾听你对。你这只手表的故事是什么？你收藏的心得是什么？或者是你从以前到现在所有的一些心得？那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去提到有关于品牌的等级，或者是品牌的一些价钱。但我们就是真的是很，我能够去体会，就是真的是大家都把一些我们很爱表的一些精神跟一些开心的那种感觉，去分享给我们的朋友。可能是，我在下一次的聚会，可能我买的新的手表，我就很开心的，我要去分享我这一只手表，或者是这次聚会谁带了新的手表，哇，他买了一只哦，我们就是只能透过照片去看到的手表，可能他最先很新鲜入手了，其实那种喜悦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一个准确的去形容。然后参加第三次，我当然会期待第四次。那到第四次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开始比较敢去跟一些表友们去聊一些收藏或什么。但我发现第四次其实算是还蛮多新朋友加入，但其实我是新朋友了，我其实也是才加到第二次而已。但我就觉得 maybe 是第三、第四次之后，我就可以更融入。但我觉得我应该也是稍微要提升一下我的英文了，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还是会去以英文去做沟通，有时候我就跟他说，他刚刚到底说了什么？我可能听得懂，可是再来就是我会没办法那么快的去回答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就真的是，我真的非常感谢就创造这个 Red Bar Taiwan 这个
聚会。那我相信在未来的路上，我们也可以去遇到更多喜欢手表，而不用担心说我今天带来是什么，我能不能去参加那个表具。我们不用去看到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来这边就是真的非常 enjoy 我们在喜欢手表的这一个乐趣当中，去认识更多的知识跟一些朋友这样子。好，那我也想询问一下，怎么说，买表买到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定应该是因为我们很喜欢手表，那就在下一支的收藏里面，你有没有浮出什么想法在你的心中这样子？
哦，有啊，嗯，我下一支手表基本上都买好了，只是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都在了，就是基本上都在，因为我刚刚说嘛，就是我是 Seiko 的 collector， 所以怎么可以没有 King Seiko 呢？所以我也买了一支 Vintage 的 King Seiko 了。然后，只是说我买，基本上几只表都买蛮久了，只是一直都还在卡在国外没进来。然后另外一只是那个 Discus Burger， 就是我说的，就是 Seiko 的精工的一个数位，就有点像是 John Bauer 的表，对，也是精工唯一的 John Bauer， 我应该记没错的话，对，那也是卡在国外还没回来，对。然后另外一只是独立制表，就是命 watch 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独立制表，它现在是大概是全球最夯的独立制表，不是全行，反正就是他们就是他们设计很特别，所以很明显很远就知道那就是命的表，所以那只表好像我是一月订的，应该11、12月才会到吧？
这么久？
对，因为今年 COVID 其实很多 supply 都很久，可是我觉得啊 ，Mint 他们的特别就是他们喜欢 under promise over deliver， 所以他可能他就让那种顾客有个惊喜的感觉，所以我说不定可以比较早收到 ，Who knows？ 不过我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等他慢慢来吧，就大概是这样。是二十，就是 Mint 的话是它的型号是27.02。对，目前就是下三只都就是 on the way 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你是已经买了，但是他才在路上就这样子。
对，还在路上。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讲命的时候，其实我就因为我看到你有那只手表，想说你会不会带来表，就你第三次的时候，你真的就有带来。因为我其实很喜欢那个 style 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个人是我买表一定要看到实体的东西，我要试戴之后。我要看它到底适不适合我的手腕，那其实买表，其实你看到一种等级的时候，觉得是哦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我真的都很想要。可是如果你理性一点的话，其实你当你拿到手上，你试戴完之后觉得是啊这个可能真的不太适合我，那我就把那个故事留在我心中。那其实对于收藏的一些清单来讲，其实我上前一阵子我有跟那个 Watches Love 的那个 Kevin， 我有跟他聊过。其实，在找下一只手表途中，其实我有一点点迷失自己的方向，就在于是说，我就是我刚刚讲，我觉得那个表也很好，那个也很好，哦，这个也好棒，他们真的都很棒。可是在于是，我们其实在踏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应该都有给自己设立的第一张 list。 那我第一张 list 其实在于就是 我想要把各个国家的腕表收藏起来，然后可能在这个所有的国家里面，我想把所有的功能收集齐全，那可能是潜水表、飞行表啊、月相啊，然后可能是瑞士、日本或者是意大利的。那我前阵子一直在看 IWC 的那个牛排了，可是我就觉得，哎，我可能是我真的很想买手表，但是我就有点迷失掉，是其实我自己已经有开这样 list 出来，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去看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后来有去试戴了一下格拉苏蒂的偏心，那在跟 Kevin 聊完的那个刹那，想说啊，不对，我其实自己有开一个清单，我应该先去实施。把那个清单给完成之后，我再去收藏其他多余的东西。我应该先把这个东西给 run 完一遍。那 我就真的是很笃定，我下一只腕表应该就是格拉苏蒂的偏心月相的那个大日起床。那偏心跟大日起，然后又是德国表，那真的都是我 list 里面很多有涉略到的，所以我就把它设为是下一个收藏品。
我觉得那只表很好，我其实我觉得那只表，我必须说啦，可能我觉得那只表因为它是钢壳的，所以它很亲民，而且我觉得基本上你格拉苏蒂跟朗格他们就是他们的工厂在格拉苏蒂基本上就是对面而已，
不是对面哦，
对，然后其实格拉苏蒂听说是很小很小的地方。然后对，基本上就对，他甚至连 Normals 也是，就是他们就是住在隔壁
同一个镇里面，
对对，不然是同一个镇，可能就隔一条马路而已。
哦、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品牌而已。可是如果说以设计的话，因为他们这个其实他们是有渊源的，朗格一跟格拉苏蒂他们是有渊源的，所以其实那所以朗格你没有看过他做钢的那个就是 Lange One 朗格一，因为格拉苏蒂在做。所以，而且他们是，就是他们应该，他们就是这个设计师，他们是共享的。所以我觉得你要买朗格一，基本上买格拉苏蒂 OG， 我很喜欢他的 panel 啊 ，panoramic lunar， 就是那个月相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很漂亮。那我所以我是觉得，而且这种表很少出现。就是你如果是个表具的话，你大家戴劳力士，除非你劳力士真的很特别，不然其实。不管你是戴我个人认为啦，我不要讲别的，就是哦，劳力士可能是有点 boring， 也就是因为 everybody has one， 对。可是如果说你是特别的话，那是 another story， 对。那像是我们在 get together 第四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劳力士，就哇！可是就如果说你是戴 modern， 因为你角度的话，你是戴一定是戴 modern 的嘛，
对，
现代的嘛，所以就是。你走 GO 这路线是非常 U， 就是说大家未来看到，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大家看到那台 GO 可能就想到你，对，就叫哎就 Frank， 就是表现是，就像比如说可能有些人说啊、看到在 Watch 就想到我这样子，因为就是直接 IG 就直接想到我这样，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代表你的一个那个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其实 GO 这个表其实也年产量也不多，然后真的买它的人就是可能也没有买其他，可是以它去代表它的其实不多。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容易代表就是任何一个 unique collector。那对 ，if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它当成你自己的代表的话，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不错啦。对，因为反而 IWC 的 pilot 其实也蛮多的，所以
对啊，后来是这样想。
对，所以我就是回到我刚刚说的，其实我可能会，我可能会买就是比较少人买得到或者比较少人会有的表，对，当然是买多人都有也好，就是表示它的市场大嘛，市场大说不定你卖二手或是会比较好嘛。可是我比较偏向就是我不喜欢中表，
那
我觉得你 GO 目前瑞宝台湾应该是不会中表，虽然说我知道几个 collector 有，可是他们那些人都应该有 N 个表，所以其实
那是多余的收藏，
对。
但因为我那时候就很纠结，因为我去看的时候就我靠，那三个颜色就放在我面前那种刷塞，这三个颜色到底该怎么挑？可是其实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就是你很冲动的时候，那你回家稍微想一下的时候，其实就还是会稍微冷静一点，之后你才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那因为其实绿色它出的那绿色那一款，我真的觉得是蛮漂亮，而且它是有做渐层的效果。然后它原厂的皮带的配色就我觉得很棒，可是在于是德国表给我精神就是，白底然后蓝钢针这样的配置，所以我应该还是会选择白面的那一只，但表带可能还是会换一下，但是我觉得因为其实像上次第三集的时候我们有聊到说为什么我都戴这么大表径的手表，其实我也有一直在考虑是我是不是应该找一只比较符合我手腕的手表 ，maybe 是40或是39，甚至到36的。那其实我去试戴过，我觉得40的那个尺寸对我来说其实没有想象中是怎么那么的不适合。其实有时候我们戴大表戴比较大的表径戴习惯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天哪，这手表太小了吧？其实玩表玩到最后，你应该是觉得是我们应该不会顺着潮流。走，而是 最终我们都会找到一个最最最最适合自己的一只腕表。对，我的想法是这样。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重要。就你有没有心理准备？哎，阿郎嘞？
什么准备啊？什么准备、啊？
我说这个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你没有心理准备，
没有在你表表没有在里面的。对, 对,
对，这个绝对没有在里面。所以我要接下来就是说，如果啊那个海啸跟地震来了，只能带一只手表，在你众多的收藏里面的话，你会想带哪一只？
哦，这个难呢。
所以我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个难呢。Oh shit， 海啸或地震哦，好吧，还是带在我走好了。
所以你最终的选择还是带你的朗格。
对，
你知道，其实我在第四集听的时候就觉得 Ken 真的很纠结，因为他真的好像就觉得哇，你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我听到的时候，我从椅子上有点瞪起来的感觉，哇，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太棒了。因为其实当你有不同的手表的时候，第一个就是。Maybe 我们在正装上班日对你来说，可能就是固定会选用采用几只。可是当假日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哎、欸，上个礼拜没有带到这一只，那是不是下个礼拜我们带这一只或什么之类的？就是难免会有这种心情出现呢、啊。那我有想问一个问题，就在于是说，假设今天我们想象那个画面在于是我们在一个沙滩上面很舒服的状态之下。你心目中第一个浮现的手表，就是那个当下之下，就是你很 enjoy 那个 moment， 然后你是在休闲的状态，你是在度假，然后你第一个想到的你的手表，你会戴在手上的手表会是哪一只？
就是我现在身上戴的这只表 ，Blackbay 58。
哎、欸，怎么说？
啊？
怎么说？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这只表真的是什么 element 都有，就是说。我当初我基本上刚好前一阵子有拍几张照，就是我当初去印度玩的时候，我就带着 Blackbay 58。
Oh, okay.
对对对对，那我为什么当初会买这只表？原因是因为它真的，它有点像是 reissue， 就是以前的劳力士在1960年的 Big Crown， 它就是在那时候的1007电影里面拍的那个史恩康纳莱里面演的，里面戴的那只表，就是它这样改写，就是大家可以戴潜水表当正装的这个。这个故事嘛，那基本上这只表什么 element 都有，它又可以装双时间，然后它又是好像潜水是200米吧，对，200米，我现在看时间，对，然后它又是复古，啊，它又是现代，它的表带是复古的，然后也戴起来很舒服，然后它又是70小时以上的 power reserve， 然后它又就是那种你是。什么配什么都可以穿，然后当然你去海边的话，基本上我去海边都带着它。它对我而言，我当初设定它就是我的 Beater Watch，就是我的无坚不摧的那个是什么？什么中文怎么讲？反正就吹不回不了的是表，就是
无敌，所向无敌，好不好？所向无敌，不要所向无敌，
无坚不摧。对，反正就是对我而言的五大设定。那我想到。海滩就是我前一阵子去印度，然后在想我在讲印度的一些病毒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印度的海滩上也是拍了这张照，所以你一讲海滩，我就直接马上想到我现在带的这只 Blackbay 58地图的。
OK， 因为其实我目前入手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其实我觉得Blackbay 这个表其实让我蛮讶异的，就是你怎么看都看不完它，你好，它就是好像。每次都会有一种不同的角度会去吸引到，当然这是我各自的一个想法了。那其实我最近也蛮成功的，就是说，我洗了一个同事，他本来从maybe Seven Friday， 然后可能是看他可能看那个雷达库克船长的青铜，直到他昨天跟我讲说，他说哎，那个Tudor 好像也不错，我说哦 Tudor 吗？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Blackbay 系列，说啊，这个 Blackbay 蛮赞的。所以其实，这因为其实 Tudor 对我来说算是我的起手牌，我真正去进入这个东西的起手牌，是有在认真去做功课之后找到的一个品牌。
那我觉得一个品牌好的话，其实你可以愿意去花钱买同样品牌的第二支。所以其实新的那个 Playbear 那个 Chrono， 其实我也是蛮喜欢的。那再于是，渐渐在 Tudor 这个牌子，其实好像已经不再是劳力士的小老弟，他已经有活出自己的一个 style， 就是他已经开始不是在依靠别人的品牌的光环之下，他已经开始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或是他老大哥不敢做的事情之类的。对，好，那有一个问题，应该是所有买表的人应该都会去问的问题。假设你今天预算无上限，你也不用考虑任何因素的话，就你今天会想把哪一只表带回家？没有任何因素，你就是直接毫不犹豫的，你跟我就开那个无上限金额的时候带他走的那种。
MBMF 的万里利，它是大概应该是500多万吧。
我靠！
对对对对，那我为什么会买这支万年历？它是个非常适，它就是 Legacy Machine 的 Perpetual Calendar。那当然是可以买它的 Evo， 就是最他们是应该是10周年庆出的一只表。那这只表为什么这么特别？为什么想买啊？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个，你如果说去 Google 它的话，就是那我一 Max Buzer 就是 Founder， 就是创 NBF 的人。我是在上海有跟他聊过天，然后聊很久。然后他那时候在上海的3天，他就在这边站3天。跟每一个人走过来的表友聊天，在上海的表友聊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而且他每个都可以聊了很久，然后每个都很 passion， 就是而且他讲话很有吸引力，所以就基本上就是很你可以感受到他对表热爱这样子。那 NBF 现在也是算是独立制表，算是很最算是就很蛮高阶的品牌的。那这只表为什么？一首先是 founder 嘛，第二部分它是机芯，就是有个很厉害的，就是天才机芯，自学的天才机叫 Stephen McDonald， 他是设计这机芯的人，就是也是 MBF 唯一不是 Max Buzer 自己设计的表，所有的 Max， 因为 MBF 就是 Max Maximilian Max Buzer， 就是 MB 就他的名字 and friends 嘛，就基本上他设计的，然后给就是他朋友可能是表就是。制表师这样做出来的这样子，那这一支Perpetual Calendar 是因为这个 Stephen McDonald 真的厉害的是天才，他是也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可是他不是学表的，然后可是呢他就自学，然后自学也是个好事，就是说因为自学的时候其实做表你知道很多一些可能百年来的观念就是很在自学制表的时候他就已经灌输在你，好比说万年历应该要怎么样制作？那我觉得它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不但是它的那个 escapement 是在表上，就是 MBF 他们的一定会秀那个 escapement 在就是表面上，不会在表背。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perpetual calendar 的部分的话，它是一个模组方式去想的，它是说每个月都是背上28天。可是如果说是应该是就是表的学生出来的话，他们都是从30天去或者31天去作为 base。可是呢，麦当劳是想过来，他因为他不是传统，他是自学的，所以他就想说，哦，对啊，为什么不把每一天就是陪每一天设为28天？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呢？因为知道大家知道，其实 perpetual calendar 就是个蛮复杂的。就是每年闰年的时候，那日期要跳个29天这样子啊，等等的。那可是你哪一天，你要么是跳过年了，就是你可能是超4年就要再重调一次，有时候可能还不能回调，这样子。所以而且就是可能三十一天的时候你不能乱按，按到会坏掉的，就是坏掉就是收了很多钱。可是呢，这支 MBNF Perpetual 是坏不了的，因为它从28天做 base。那其他的30天、31天、29天，它这只是个模组的概念去想的，它是反过，它是完全打破了，机芯的设计的 perpetual calendar 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观念，所以 Max Buzer 也觉得说，哇，怎么之前几百年、几千年都没人想到，万年历要这样做，居然就是一个完全不是表出来可以想到的事情，就是表对，所以这只表对我而言，它是个蛮。 就是是我就是一直就是可能是我的end game 的表，就是所以大概是我为什么会想要买这只表的原因。它有很多，现在出了很多不同的面啦，我可能就是比较单纯的就只要黑白就可以了，就是比较 monotone 的，就是黑白面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它有好像是有绿色的，还有个橘色底的，所以我就是普通的 perpetual calendar 就可以了。对对对对对。
哇，这个规格非常非常的难以去理解啊！那毕竟我其实是一个菜鸟，其实我能够听得出很有细节的一只手表，可是讲真的，如果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领域的时候，真的很难去品尝这样的东西。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去 share 的一些东西在，就是说我们有些很多表也不懂的东西，我们就把我们懂的东西 share 出来。其实这应该是，我觉得这个是分享了，那就可以让你在这个领域上面并没有这么的孤单。那我也顺便私心分享一下，其实如果我最想要收藏一只手表，应该是它还是 Tudor， 但是它只有一只，我记得好像是2019还是2020的那个 Tudor Black Bay， 全黑黑到爆的一只手表，你连时间可能都看不太准的那个手表，然后。但他也是唯一做透背的 Black Bay， 那他应该是 Black Bay 第一次做透背的，然后他后来最后成交金额好像是1700万台币，我那时候看到我吓一跳，那 Black Bay 可以被喊到1700，是一个蛮惊人的一个金额了。对，大概我自己如果没有预算考量的话，我应该会想要收藏那一只。那再来的话，就是其实也接近。我们 podcast 的尾声，那老样子还是身为一个爱表人士，一定有几个 IG 的账号是你想要分享给表友知道的。那有没有几个你比较喜欢的摄影 style， 或者是他收藏路径的一些 IG 的账号，想要分享给表友们这样子？
啊，那个 Frank， 我会推荐给大卫表友的话，基本上也是我算是一个好朋友，对，也是在，对，所以这个人是 David， 他是 Horo Primo，HOROPRIMO， 为什么会推荐他呢？就是他之前以前叫 Watch Friday， 那当初是跟几个朋友一起经营的，那他后来就发现其实都是在 PO， 那他就自己开一个这个账号，所以他是重新经营的一个账号，叫 Horror Primo。因为基本上 David 的 collection 是深的，是很深，他是真的是
超深，
超深，
超级深，
他是无敌深，对对对对，他其实大家可能看在 IG 上面看到账号，可能就只是他的表的可能就是。然后呢，就是10/10，或者可能是50/50这样子，
看都看不完呢、欸，
看不完。他真的是，随时都可以在他口袋里拿出一个，比方说，原来 David 你有这只表，就是这样子。而且我跟他在同一个建筑物工作，所以、就是、
哦，我知道，
所以就是常常可以看到他这样子，就是觉得他就是他不被泼墨太可惜了。就是大家要知道 follow 他一下这样子，
他真的他的收藏，如果他一天戴一只，我看应该会戴很久。然后他就是每天都会在同一个背景上面拍一张照片。可是我有时就会觉得是有点，因为其实我也认识 David， 也是透过、我是透过第三次 Rebar 之后才认识 David 的。我们就觉得是天哪、啊，他到底的收藏，他的收藏到底是多么深的一个境界这样子？
哦。太深了，不好意思，我刚刚喝个水。对，太深了。对，那我接下来第二个会想要讲的话，基本上呢，身为这个 podcast host， 我当然是所有的之前 EP1 到 EP4 的所有的那个的那个来宾都要介绍一下，所以我有点私心这样子，所以就介绍 Louis 啊 ，Louis 六 KCH_KCH。对不对？然后还有 Horror Primo， 然后不啦 ，Horror Mario Bro 啊，然后当然还有介绍那个 Ken 啊 ，Ken 我突然间忘记 IG 怎么拼的，反正就是然后再介绍 Frank 啦，对不对？一定都要介绍一下，这是必须要的。那当然 Horror Primo 未来 David 也会请他来 Podcast 啊，对，就是等他有空的时候。然后接下来第二个话就是我的，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 Chris， 就是 Watches and Bitches， 就是
哦、oh, ，Chris
watches 就是 underscore and a n d， 然后 beaches 就是海滩，就是手表跟海滩了。就是基本上呢，你 follow 他的账号呢，就发现就是哦、就是好像是在 vacation 的感觉。就是每次看到他，那我之前以前在还没见过他之前，都叫他是亚洲的那个詹姆斯庞德，因为他真的是 travel 很多很多很多，他每年他出国的次数真的是超多的，所以每次他都不同的地方。那可是刚好 COVID 的关系，他被台湾锁在台湾好久了，他应该闷快的爆了。不过对我跟他私交还蛮不错的，所以就是也要一定要帮朋友 promote 一下这样子。对对对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基本上之前的 guest 我讲过啦，可是我今天都 promote 多次，那我基本上就是要谢谢那个 horror guy， 就是。他真的 content 真的是很内容真的很多，就是horror guy 就是 H O R O G U I D E S，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他们是个台湾的杂志媒体嘛，可是我觉得他们 operate 蛮独立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内容真的很多，然后很丰富，而且就是几乎是24小时 update， 超多超多超多的，我是觉得天哪，真的是要对这表有爱才可以这样子。在做这种事情，比如说他们来 Rap 录影片，也真是都是晚上录到10点呢。我靠，真的是要对这有爱才真的是才可以继续这样支持下去。
对，我能懂哎，因为 Eric 每次都待到超晚的。
对啊，这真的哎，而且又就是我坏话，居然我们都没有请他喝酒或干嘛的 ，so feel so bad 。我自己
也不能喝，他开车、啊，
对，好像也是
他开车，他开车。
下次要叫不能开车来，对，叫下次要坐叫。
那你家怎么扛器材回家去？
不要再录了啦，就是来 enjoy self 就好了。对对对对，这可能这边隔空喊话一下，对对对。
OK，
大概
不知道他应该会听得到吧？我们不然等一下就是我们要一下 IG 现实动态，赶快先宣传一下我们今天录的 podcast。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那不然这样子，我还是快速问，就像你说 IG， 我就快速问一下刚刚有两个表友在我的 IG 现实动态问了两个问题。
OK OK，
好，基本上第一个问题已经结束了。我说为什么要进，为什么动力想要经营表友的网站跟 Rap Bar？ 我先讲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刚刚就重听刚刚我讲的，可是。我想要说的就是说，其实表友的部分的话，你可能 Frank 没有问到，那我也稍微讲一下好了，就基本上就是 celebrate Mandarin speaker， 就是 celebrate 就是讲中文的 podcast， 因为我觉得讲中文的手表 podcast 有一定有，可是他们可能都是由媒体经营，那我觉得媒体经营也没什么不好，他们内容可能会比较充实或比较完整，比较 professional。比较专业，可是我觉得反正就是我们这种真的是手表的爱好者去经营的东西是真的有爱的，就是可能听友在就是这个声音的另外一方面可以感觉到我们真的是很喜欢，那我觉得也华人太多很厉害的表友，而且加上我又可以交到很多很多的很好的朋友 ，Why not，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需要是有个缺口，然后我自己本身又爱听 podcast。就是每天以前我都很喜欢听 TED 啊，听什么很就是一些很励志的啊，工作什么的。我发现其实就后来到最后就是那些过生活实在太累了，就是我可能每天工作了12个小时几个小时以后，就是下班开车回家的时候就是听一下手表，就算没有认真听，就当做背景音乐，也是觉得
舒服，
对对对对对，就是觉得finally you can relax 这样子。这是我为什么也想要开这个 podcast， 虽然说我平时很忙，然后这也没在赚钱的，就只是我反正podcast 我也是做，这是我今年的2021年的所谓的今年的 resolution， 就是我要做到一件事情，然后我也做到了。至于说他未来要怎么走，就是 I don't know， 反正我今年 goal 就是要设一个 podcast， 那我做到了，基本上他未来怎么走我也不知道，不过就是真的就是 create content。就是做创造一些给其他的爱听 podcast 的朋友听这样子，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何不买百达翡丽？为什么不买百达翡丽？其实就是因为我当初第一次去看百达翡丽的店员给我不好的印象，就这样子而已。That's it， 就是 我当初还没买任何 AP 什么表的时候，我就去百达翡丽看看，原本是我很喜欢他们的一只 Calatrava， 然后我去试戴，在101店试戴的时候，我在101试戴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他们的那个店员的服务态度不好，所以我就对这个品牌就完全没兴趣的，没兴趣的，就觉得。就是对，然后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跑去 AP 了，就买一堆 AP， 就这样子，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嗯，就是刚好就是你的 touch point， 你的品牌 touch point 对我而言就是不是很好的感受，我就对这就一直就没有看过去了这样子，而且老实说，百达翡丽这么昂贵的东西，对我而言可能就是对也是高攀不起啦，应该这样讲，对，大概是这样子。
嗯，因为其实你刚刚讲那种，真的就是，我知道，因为是三集时有提到，就是表的那种 sales， 如果真的没有给你到很好很好的一些介绍或服务的时候，其实真的觉得是，真的难免会有一些不舒服。讲实在，那个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体验过，但是至少我上在第三集的时候，我跟你讲过，我也是有体验过那种感受的。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我觉得买表其实第一个渐渐也会觉得一开始你会买很想要的东西，那再来就是我觉得玩到之后，其实你会觉得买表的过程跟它的故事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重复表它独立我们给予的故事以外，那其实在收购这些东西的旅途，其实我们哪天在回顾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对。那其实我们应该稍微来总结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也是你的粉丝。那听完一些你访谈的 podcast， 有时候其实到、可能我下班之后，我可能在家，我坐在电脑桌前面，我还是会去反复的听那几集，因为其实那几集对我来说，其实访谈的一些角色那个来宾，其实也是我的偶像。对我来讲，因为我认为。收藏到一个等级的时候，有些收藏家讲的一些内容，其实是我们没有去体悟到的。那我们可以专注于听到的是他分享那些收藏的时候的一些心得跟一些情境。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很棒。那同时我也感谢你开启瑞宝台湾这个聚会。我相信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表友可以在。不用害怕他的手边的一些品牌，他可以大声的讲出他对于这只腕表的一些故事。我觉得这个聚会真的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没有品牌等级的一个聚会。其实你真的进来之后，当然你可能第一次来你都不认识，你真的会很紧张。可是你可能参与个两三次之后，你真的就是发现，就是你下次就直接把表丢在桌上，然后你可以去听。别人怎么分享他新的手表，或者是他那只表的故事，那种氛围，一边喝酒，然后吃着晚餐，去分享一些东西，其实我真的觉得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好。那再次感谢你开启了这个频道。那不管是在国是在其他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听到这样的一个节目。那最后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也是今天这一个节目创办的一个初衷，在于是，其实，很少主持人会在自己的节目被反过来去做来宾的一个角度。那，我同时其实也是希望，因为其实就对我来说，是在腕表这个领域里面，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桥梁，在于是，他让我参加了第一次表具，他因为这个表具，我认识了很多人。再到第一次，我有机会在镜头前面去讲一些有关于表的一些内容之类的。其实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该怎么感谢这件事情，因为那对我来说是我真的会兴奋的，我可能兴奋一个月，就是说好、那个影片要出来，那个影片要出来了。然后因为那个是我觉得对你刚刚提到，就是说2021今天你要开这个。节目来讲，其实对我来说，我对你提案这个当主持的这一个来讲，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突破。但同时，我真正想做的是， 我只透过几张照片跟一些文字的叙述，我们没有办法更深层的了解 Joe 这个人。那我想要透过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人能够认识 Joe， 然后也同时可以去更认识我们 Redbot 台湾的这个聚会，这样子。
谢谢 Frank， 谢谢 Frank。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我们都是爱表的人嘛，那基本上会创造这个东西，基本上也就是让表演知道说，哦，我是怎么样来，这为什么要听，就那么多 podcast， 为什么要听这个人？就是大概是可能想要表达，我只想要表达的时候，大概就是在麦克风另外的人的那个主持人是什么样，所以我也觉得谢谢 Frank。抽空，然后也准备一些问题问我这些样子，因为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说你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是觉得，哎，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听他讲话？那我觉得能有这个 episode， 然后给大家了解一下我是怎么样的表友，也觉得不错。那你虽然说这个下一个问题你可能没有问我，可是我想要解释一下，就是说大家说，哎，就为什么你的表友的表没有个金字旁？对，你刻意就是把金拿掉这样子。对，基本上呢，这也其实就是跟我可能刚刚讲一些，比如说 Redbot 台湾跟一些的一些我的中文的表友，就是还是没有个金。基本上在繁体中文里面应该都是有个金字。那我觉得应该说表友不分国界，我也不希望他因为他是个简体中文，因为简体中文的表是没有金字旁的，所以大家如果注意的话。所以我不希望他是因为有简体或者繁体的部分，让大家觉得哦，就是要分隔这样子。哦，我们是简体中文表，所以简体中文跟标友跟专业中文是一样的。相对另外一件就是说，其实可能跟我刚出一开始收集表的一些 idea 就是说，哦，表应该是要 discreet， 就是你要不要秀金嘛，对不对？对对对对，所以基本上，而且表其实现在也不是每个字表都是金的，啊，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那个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繁体中文会有人想做这个金子。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创表有这个 podcast， 我也觉得这刚好很配合我的 IG 这个 Bialist。对对，那我顺便讲一下为什么叫 Bialist 好了，因为其实我在另外一个 podcast 有讲，不过那个 podcast 还没有 release， 那是英文版的，就是说。表当初是 Bialis 的话，这个 EIG 的话，就是有点像是中西合并，因为表就是大家知道表，所以我当时在创业的时候，我一定要有个表在我的 IG 里面。那为什么是 Bialis 呢 ？IST 呢 ？IST 大家知道的话，其实英文的话，其实 IST 就是一个代表一个人，代表一个人。那我当初是刚好。有机会去伦敦出差，然后就是在那附近，大概2019年初的时候，我在那边附近看到一个餐厅叫做 The Otherist， 就是一个其他人的一个餐厅，叫名字就因为我就那时候就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手表网站叫 Houdinki，
嗯哼，
那 Houdinki 的话就是捷克文的表的手表的意思，那我要开一个华人的表的 IG， 我一定要有表嘛。那可是我又觉得，那我一定要，因为可是可能其他 IG 可能账号可能都 handle 都被拿走了，啊，对不对 ？Watch person 啊，我有 watcher 啊 ，whatever。那我发现，哎，其实只要看得懂英文的人都知道，就是表，因为会懂华人的人看一看到表友就知道他是个表人，就是表。对，yeah, ，you can say that too。因为我当初一开始想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表友这个字，我后来想到，对哦，其实人也是友，也是朋友啊，然后这些其实就是很。因为只要用中文讲手表，一定会讲到表友。我说 ，Yeah, that's perfect。所以我就觉得，哦，所以这是会取这个名字，然后有为什么会就表上面是没有一个金字旁的。所以我只是想要 emphasize， 就是可能虽然 Frank 没有这个问题，可是我也想要再趁这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创这个账号跟那个的开始。那我今天谢谢 Frank 啦。那相对的，我们今天既然，那我们谢谢 Frank 的邀请，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礼拜见。